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。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头啊，我们要一块来查考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到五十节。第九章的开始是记述耶稣在山上改变了形象。在四卷福音书里头呢，只有约翰没有记载这个事儿，而马可呢就比较详细的记载在山上所发生的事情。下山之后，门徒没法把鬼从一个孩子的身上赶出来，这是他们啊一次失败的经验。接着第三件记载的事情呢，就是耶稣在预言他受苦、受死以及复活的事。那么第四件记述的事情就是门徒为了讨论谁是最大，于是发生了争论，那么主就因此责备他们。第五件事，那就是主提到有关地狱的事情来提醒我们。我们在一开始介绍马可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提过马可所写的福音书比其他三卷福音书比较简洁，可是很奇怪啊，在主耶稣登山改变形象这件事呢，马可却是比马太和路加记载的更详细。马可他把这件事情记载的那么详细，我们就看出哎，他很重视这个事情，因为马可啊，他觉得应该表现出主的人性，所以他就详细的记载。而约翰福音为什么没有提呢？因为约翰看重的是主的神性这一方面。马太福音在16章最后一节曾经这样说过啊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。那么对于这个话呢，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有些人甚至认为那是指五旬节。当天跟耶稣上山的有谁呢？跟耶稣上山的有彼得、有雅各和约翰这三个门徒。彼得和约翰却为这个事儿做见证。我们看看彼得对这个事儿的见证啊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儿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因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6到18节所描述的。主他所说过的国度不是指将来的国度，主所指的国度就是他手里头，在他手里头，门徒要为将所看见的来向人做见证。那么现在我们进入第九章，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三节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那么耶稣说了啊，这个第一节所记载的话之后的六天，他就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上山。在以后好些个场合，我们可以看见啊，这三个门徒呢，经常都出现的。你还记得马可第五章啊，雅鲁的女儿因为生病死了的事儿啊，那时候呢，除了雅鲁夫妇，主还带着他们三人一块到雅鲁的家。什么理由使耶稣经常的啊带着他们这三个门徒呢？有人认为是主特别爱他们。圣经呢没有这样写，但是我们相信主做什么事情都有他的理儿，所以我们啊不必去做任何的猜测。耶稣和门徒上山的事儿并没有告诉其他人，马可用暗暗的上了高山来形容他们的行动。这个话就很明显让我们知道主不想人知道他们上山的原因。上了山之后呢，耶稣是毫不隐藏的，就在三个门徒面前改变了形象。你看，主的衣服是忽然间变得雪白，白到发光啊！马可的描述说，白到什么程度啊？所有用漂白剂漂的布都没有主的衣服那么白。那马可这个描述呢，比马太更清楚。接下来呢，那么有人跟耶稣说话了，那就是第四节的记载啊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，摩西呢是律法的代表。以利亚和摩西啊，跟耶稣谈论事情。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一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在旧约里头的先知呢，就曾经预言耶稣的降临，以及耶稣的受苦和他的再来。而站在旁边的三个门徒看到主改变形象，而且又跟旧约时代的人物在讲话，就不知道站在那怎么办才好啊。那么发言的彼得更说了一些这个觉得没有意义的话，我们看一看五六两节啊。彼得对耶稣说啊，拉比，就是夫子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第六节，彼得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，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就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所以说出来这话是毫无意义的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啊，他们的确是害怕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最好就是保持缄默。但是彼得却偏偏说了这些无谓的话。于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，那就是第七节第八节。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当彼得说话的时候，天上有云彩遮盖他们，同时有声音在说话，所有人的注意力呢，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所说的是关于主耶稣。 但是很快一切又恢复正常了。门徒因为主的改变形象，以及以利亚和摩西跟主谈话，又听到神的声音，一时发生着一连串他们想不到，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情，他们很迷惑。但是当他们情绪安定下来啊，看看四周围的时候，却不见任何一个人，只是耶稣在那。我们继续看九到十三节的经文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，彼此议论，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。他们就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。对于主在身上改变形象的事呢，耶稣并不想其他人知道，所以耶稣就吩咐这三个门徒说，不要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任何人，因为他就是耶稣自己还没有从死里复活。门徒不领会从死里复活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其实我们从字面来看并不难明白啊，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死了的人啊，再一次有生命，再次活过来。也许他们不是不明白这个话的意思，而是他们啊不能够啊，他们没法接受耶稣的死，而且又复活过来的事实。那么刚才他们的身上也看过以利亚的出现，而文士也曾经提到以利亚要先来这个事情。在马拉基书啊，旧约圣经马拉基书四章五节那里啊，就说看呐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不错，以利亚比主先来，他是神所差派的使者啊，为要向人预言主来的日子。但是主来到世上成为这个神的仆人，主被厌弃，主被拒绝，甚至呢世上的人还杀害他。在主之前来的以利亚也是一样被人轻视，以利亚也一样被人拒绝。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他就不让门徒讲到有关登山变相的事情。可是当主为世人死而且复活之后，门徒就可以向人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是主的见证人，他们就要把所见的事情告诉人，不再隐藏任何事。主的门徒呢，接下来马可就记载他们碰了一件挺尴尬的事情，那就是十四到十八节的经文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。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，就跑上去问他的安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，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这经文让我们看到，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，就发现有些人围着他的门徒了，有人在跟门徒争论。这些争论的人是谁呢？是文士。 大伙一看耶稣来，马上就转过头围着耶稣。耶稣就问，到底有什么事呢？那么在人群里，有个人把事情的始末讲了出来，告诉了主。原来是有个人的儿子被鬼附，这个鬼不是普通鬼，而是哑巴鬼。而这个哑巴鬼呢，经常折磨他的儿子，使他儿子的肉体啊受尽了痛苦。哑巴鬼一时叫他倒在地上，一时呢又使他的口中流出唾沫，使他没有一颗安宁，那很难受啊。当父亲呢看见这种情形呢，着急就到门徒那里，希望门徒替他的儿子把这哑巴鬼给赶出去，不要再折腾他儿子。但是结果门徒赶不出这个鬼。这个人的话当然多少会有点埋怨的成分啊，他说无非是啊，这样说话无非是暗示门徒没有能力啊，没有能耐赶不出哑巴鬼，没本事。但是主怎么应付这个事情呢？我们看19到29节这十节的经文。耶稣说，哎，不信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他们就带了他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污鬼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，孩子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出去呢？耶稣说，非用祷告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9:19-29的经文，那就是耶稣听完了那个人的话就叹息，叹息之后就吩咐把他儿子，就是被哑巴鬼附的这个儿子带来。耶稣看情形知道这个人的情况很严重，那么他父亲这样担心这是很正常的。原来呢，这个孩子从小就被鬼附了，当父亲的恳切的求主帮助，主却告诉他只要有信心，什么事儿都可以解决。而这个孩子的父亲承认自己缺乏的就是信心，主于是就把鬼从他儿子身上赶出来。孩子抽了一阵风之后就无声无气，好像死了一样，旁边的人都觉得说准死了，可是耶稣拉着他的手使他起来，完全恢复正常。耶稣把赶鬼的秘诀告诉门徒，这个秘诀就是祷告。事实上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，祷告是最好的武器。那么接下来30-32就记载主耶稣再次的提到将来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啊。经文就这样说了， 30-32节。经文说，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虽然这是主第二回说到他将要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可是呢，这个时候门徒的心窍还没有开呀，所以他们听是只管听，但是不明白，不明白还不敢问。33-37节就记载一件可以说是很有趣的事情啊。33-37节就是谁是最大的啊？33节说，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耶稣坐下，叫12个门徒来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末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12个门徒啊，在这几节经文里头，我们看到12个门徒好像都没有成熟，都很幼稚，竟然啊在那嘟嘟囔囔争了半天，就是争持不下的问题，谁想当大，这是人性的软弱啊。当12个门徒在一块啊，都是跟一位主，可是呢却互相要比较，互相都想争大，而且互相猜疑，互相竞争。12个门徒跟主那么长时间，看到主的顺服，看到主的谦卑，可是他们却没有学习，在生命上没有这样的学习，所以即使跟随主，天天跟主在一块，他们仍然没有谦卑，没有顺服。主就拿一个孩子来做比喻，让他们明白到要居首位的必须先谦卑下来。相信门徒想也没有想到要居首位，竟然要像仆人一样先谦卑下来，来服侍别人。那么讨论这个问题完之后，38-41节他们又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了，那就是不敌我者即助我者啊。约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是的，对于那些用主的名义赶鬼的人，不需要禁止他们，因为耶稣说，人奉耶稣的名行异能，那是不会轻易的毁谤耶稣的。不抵挡耶稣的，就是帮助耶稣的。同样在路加福音9-49-50节也记载了门徒的这个问题和耶稣的回答。因为门徒觉得这些人奉主的名行了这些事情，可是没有跟耶稣天天在一块，于是就禁止。这是耶稣的门徒啊他们自己的狭窄的观念。耶稣的门徒观呢， 远超过十二个使徒狭窄的观念所归限的范围，因为跟从耶稣的人绝不止这十二个人。跟从耶稣的方式也绝不是说天天啊在耶稣的身边，而是只要奉他的名啊，而是在灵里头跟耶稣在一起。所以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。那么在下面最后的经文，主向门徒发出了警告，那就是42到58节的经文了啊，使人犯罪跌倒。42节说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磐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。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儿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那么这段话很严厉啊，我们在查考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看过这段话啊。不过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特别提出一件事，那就是关于地狱的问题啊。保罗没有提到这件事，但是给人温柔和荣光的主却跟他的门徒提到地狱的事情。不错，神蛮有恩典，但是对于犯罪的人来说呢，却有地狱的火等着他们。记得有位姐妹问，虫是不死，地狱里是什么虫啊？火是不灭，是什么火？那不是在物质方面去理解，而是在灵里头啊，只不过圣经啊用我们人能理解的文字写出来。虫是不灭，虫是不死，火是不灭，就是说那种啊痛苦是永远不断，火永远不灭，那种对人的惩罚是永远不停止的，那是从灵里去领受啊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啊到这里也差不多。如果你啊在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查考圣经仍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来信提出，我很愿意为你解答问题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